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到三十八节，翻到后请听我来读。第二十六节，圣灵启示他，在死前必得见主所应许的基督。他又受圣灵感动，进了圣殿。那时，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按着律法的规矩为他行礼。西面就把他接到手上，颂赞神说：主啊，现在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平安安的去吧，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为要做外族人启示的光和你名以色列的荣耀。他父母因论到他的这些话而稀奇，西缅给他们祝福，对他母亲玛利亚说：看哪、啊、这孩子被立，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成为反对的目标，你自己的心也会被刀刺透。这样，许多人心中的意念就要被揭露出来。又有一个女先知，就是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她已经上了年纪，从童女出嫁，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直到84岁。她没有离开过圣殿，以禁食和祷告昼夜侍奉主。就在那时候，她前来称谢神，并且向期待耶路撒冷蒙救赎的众人讲论孩子的事。我们把时间交给潘松恩博士。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我们召聚在一起，今天能够来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不但能够来歌颂你，尽管现在我们在实体敬拜的时候，我们只能在心里来歌颂你，反而主，这也是你的恩典，使得我们愿意来颂赞你。主，我们也感谢你，我们现在能够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的传讲。求主，你就帮助我能够把主你话语清楚的讲解，并且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致我们讲的听的都因此能够更加的来认识我们的主，也因此更加的被鼓励来，生命得到激励，更加的来仰望，来依靠你。主，全就祝福这段时间，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开你的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的第一章26到38节。刚才所读的经文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出生之后啊，所将会面对的状况。对，我们现在会来先看一看耶稣他在出生之前哦，究竟是怎么样，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在我开始之后呢，惯常的话我们要跟孩子来说一段话。当然我每次都说的话不单是给小孩子说的，也给大孩子说的。我想要跟孩子们来分享有关于我外婆的故事。我的外婆在2015年的时候回天家，上帝把她带回天家那一年她101岁。哇，很长命哦，对不对、哦、我们都很感恩哦，上帝在她101岁就带她回天家。我想跟你们分享有关于她不可能的故事。不可能哦。你看孩子们，如果你们看 PPT 的话，那边就写了在神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哦，我要跟你讲有关不可能的故事。因为今天我们要看什么叫做不可能成为可能。我记得我的外婆她是个很安静的一位老人家。她很文静啊，她也比较少说话。而她少说话的时候呢，我跟她沟通也比较，应该想说她会常带我去买东西等等，会带我去玩。不过实际上沟通方面反而是不小的时候，有些时候也不见得非常多，不过我知道他很爱我。而知道他步入70岁的时候，我印象中应该是70多岁的时候，60多70岁的时候吧，差不多那个时间， 哦，他，我记得常常去他的家的时候，有些时候会看到他家里会摆一个祭台神台这样的。他，我就问我妈妈，我才知道说他原来以前我的外婆他会拜天公。我那时候是挺惊讶的，因为我知道说我的外公已经信主了。我妈就跟我说，我外公在我出生差不多三个月之后他就信主了。哇哦。所以他外公信主了，可是外婆还没信主。我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因为那时候我去到他家里，我没看到任何的偶像。诶，可是为什么有时候却有拜拜的东西呢？我的家人每当他拜的时候，我的家人我们就没有去参与，就他自己忙自己的。哇，他会做很多东西，把东西摆在那边拿来供奉。而且有时候看他的时候总感觉他很孤单。我想问你们，你们认为这样的一个人会来接受耶稣做救主吗？我记得小的时候，妈妈就常常提醒父母亲啊，常常提醒我跟我弟弟要为着外婆的救恩祷告。可是我们发现很多年过去了，没有信主。我每次就是偶尔还会看到他去拜拜。我有时就在想哦，我说，哎呀，他好像不太可能来相信耶稣哦。不过我们还是持续的祷告。我妈就跟我说，有一次在某一个星期六，我的外公就去跟我外婆说，诶，接下来家会将有一个晚宴，就是一个布道性质的一个晚宴给老人家的，是希望你能够来，一起来吃个晚宴，也期望他能够听到福音。我妈就说他把我的外公骂了一顿。哦，原来不是第一次外公邀请他去教会了，好几年一直不断的，每一年有晚宴都邀请他，他就是被骂。不单是骂我的外公，有时候在家里有团契的时候，团契的人一来到家里，他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不出来的。有人跟他说你需要耶稣的时候，他就骂那个人，他就说我的外公走他的路，我走我的，跟他没有关系。结果那个星期六我的外公去问他的时候，我外公问他之后又被骂了。然后这个是我从我母亲那边知道，我母亲说我的外公来跟我讲说你外婆是没有救的。这样跟我讲，说没有救的我都不记得，我母亲就说他是这样跟你讲的，没得救了。所以我外公似乎是想要放弃了，已经是最后一次了，不想再问了，我问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结果第二天主日那一天，他突然间去跟我外公说，你讲的那个东西哦，你可不可以去买票，我去。很突然间的，他说我去。去了之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不间断的持续的去教会。而每次会预备好自己等我外公带他去教会。用我妈妈的话来说，他说哇，我外婆信主的情况非常奇妙。因为他去了教会之后，我们从他的生活当中，从他的表达当中，我们知道说他已经接受了耶稣作为他的救主。一直到年老的时候，直到他身体衰竭他无法行动带他去教会的时候，他才没有去。不然期间除了是生病以外，他都不断的去。你可以看见吗？就连他的老公都认为说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却成为了可能的。是谁使这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呢？而且啊，他，我记得他年老的时候，有些时候我看他身体有很多病痛哦，我就看他自己坐在那里，他就会在那里移动他的嘴唇，好像自己在跟自己说话。我就感到很纳闷，直到有一次我走近的时候，我去听他在做什么。我才知道说他在祷告，他在祷告，他在求主耶稣帮助他，因为他觉得痛，他觉得不舒服。是上帝改变了一个一生60多70岁60、70年一直不断抵挡他的人， 改变了这个罪人，使他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以致他接下来的一生他都来仰望信靠这位救主。我们知道说他当然现在他依然是在信靠这救主，因为今天他就在荣耀里跟他救主在一起，永远的荣耀他，并且永远的以他为乐。是上帝使到在我的外婆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不可能的事情，是一个不可能的成为了可能。我们今天呢，我们将一起将从经文当中，从路加福音的第一章26到28节，我们将来一起来看一看为什么不可能的会成为可能。好，我们将一起从路加福音来看，所以请你们把圣经都打开哦。我会把经文放出来，不过我鼓励你依然把圣经打开，然后一面跟着。今天的经文当中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有关于耶稣基督他降生，应该讲说他的妈妈是如何的怀他的这个经过啊，就是他的母亲玛利亚怎么会怀有他的这个经过，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个的过程。而我们的焦点将会放在第37节的经文上。37节当中，天使告诉玛利亚说，在神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这将是我们今天思想的焦点，在神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我们将会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我们会先看神如何显明他的旨意。第二，我们会看神他如何成就他的旨意，而且是必成就他的旨意。第三，我们就当看对我们重要的一个提醒，当遵行主的旨意。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来看一看神如何显明他的旨意。当时候呢，神就差派了天使加百列，差他到一位童女童贞女那里去。而这位童贞女住的城市就叫做拿撒勒。拿撒勒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哦，它是一个人们认为不重要的一个地方。怎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当你去看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在旧约圣经当中没有提到拿撒勒。哇，就连学者他们就告诉我们说，在当时候的学者们，当时候的一些的文献，就是一些记载当中也没有提到拿撒勒。所以对当时的人而言，拿撒勒不重要啊。而那时候拿撒勒他的总居民有多少人呢？差不多1600到2000人左右，大吗？保证不是很大哦。不过圣经就称这个为一个城市，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当时候的处境是怎么样的，那是个城市，不过却是一个人们认为不重要的城市。圣经当中有一处可以让我们看见很不重要哦。当腓力来找拿单叶的时候，圣经当中这两个人腓力和拿单叶，腓力找拿单叶告诉他说，他说他遇见了神所在他话语当中所应允所应许将要来的那一位的时候，指的就是上帝所差派的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时候。而他告诉他说，哇，这位基督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拿撒勒人听了这个之后，拿单也是这样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哦，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根本就是看扁拿撒勒这个地方，看不起。由此可见，我们看见拿撒勒这个地方，哦，不重要的。可是上帝却差派他的使者到拿撒勒去。他差派谁呢？天使加百列。天使加百列，这表明了他的身份，他是上帝的仆人。 哦，上帝的仆人，上帝所差派的，他带来的是谁的信息呢？他带来的是从上帝而来的信息哦，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信息。而这个信息是给谁呢？这个特别的信息是给在拿撒勒的一个童贞女。哦，由此可见，在人看起来不重要的，在上帝看来是重要的哦，不是不重要，是重要的。是上帝特别差派加百列把信息带给在拿撒勒城里面的一个童贞女。这个童贞女呢，她已经和一个名叫约瑟的人订了婚。我这27节告诉我们的，她和一个叫约瑟的人订了婚。而有关于约瑟这个人，圣经当中也让我们有多一番了解，给我们解释了。他说他这个约瑟呢是属于大卫家的。大卫家，我们今天可能读的时候我们没有特别的感触哦。不过当时候的人在读的时候，他们知道说大卫家所讲的是什么呢？是君王。不单是君王，更加重要就是上帝对大卫的应许。应许什么呢？他将会有一位子孙，将会永远为王。所以对当时的人，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说哦，这个人跟大卫有关系的时候，其实路加这个作者在写的时候，在预备我们说接下来想要谈到的这一位，就是跟大卫有关系的，不是讲到约瑟，是那个约瑟的孩子哦。接下来所讲到的将会是那一位上帝差派来使到他的应许得应验的，就来承载他应许的那一位。而这个童女呢本身的名字就叫玛利亚。为什么圣经特别讲到玛利亚呢？哦，因为让我们看见加百列不是到了拿撒勒然后随便选一个人哦，说诶你诶你哦OK, 上帝要你这样做。不是哦，不是随随便便的选一个人，而是来个特定的人面前。为什么他是特定的呢？因为上帝特别拣选了他。上帝特别拣选了玛利亚来完成他的旨意。我们讲到他是童贞女的时候，这里也提到说这位童贞女已经许配了给人。换句话说呢，她已经跟某一个人订了婚，就是跟约瑟订了婚，不过呢却还没有完成整个婚礼的程序的内容。比如说那时候他们有婚宴，并且之后才会婚礼才算完成，才能够过夫妻生活，所以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而照着当时候的习俗呢，尽管是如此，他们约瑟依然是被称为做玛利亚的丈夫。好，这个是马太福音1:19告诉我们的，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所以他们已经有名分上的关系了。可是呢，这也让我们看见说，这代表了玛利亚还没有行过房事啊，就是他还没有跟她的丈夫发生过任何的性方面的关系。哦，这非常重要哦，因为这会帮助我们了解接下来当她听到天使跟她说话的时候，她所出现的那回应，她所做出的那回应。我们接下来将会看，诶，加百列她究竟向玛利亚说了什么，加百列宣告了什么。加百列在玛利亚面前出现的时候呢，他就跟他说，恭喜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蒙大恩的女子，这表明了他所领受的那恩典是何其丰富的，并且因此呢，他在上帝的面前他是蒙恩的。可是当玛利亚听到之后，经文却告诉我们说她惊慌起来， 究竟为什么他会惊慌呢？是因为他看到天使出现，他感到惊慌吗？哦，如果你对旧约熟悉的话，你发现很多的时候，当天使出现的时候，看到的人感到惊慌。可是，他这里惊慌的原因，29节却告诉我们说，是因为这话，就是因为天使所说的话，使他感到惊慌。换句话说，就是当天使跟他说，你是蒙大恩的女子的时候，这句话使他感到惊慌。我们会说，为什么呢？这个听起来蒙上帝的恩典不是好的吗？你为什么感到惊慌？这就好比一天我走在路上，我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有很多辆车停在我旁边，然后穿着很得体的人全部走出来，哦，不是要抓我，他们是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就留意到，哎呦，好像是某某国家的元首，大人物。可是很奇怪，就每个朝着我的方向走来，走到我面前，离我差不多一米的时候，两米哦，现在是两米哦，离我两米的时候，他就站在那里，他就说，全部向我鞠躬来说，尊敬的阁下，你好。哇，我跟你讲，我会吓到了，为什么？我一定会吓到的，因为我是什么人？我什么都不是，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元首忽然间这样对我？同样的，玛利亚，他听到说上帝说他是蒙大恩的时候，天使跟他说的时候，他吓了一跳，说：“我何德何能？为什么上帝会这样称许我？”你看，在接下来的经文哦，你手头上圣经的话，你看第46节的下半节到48节的上半节。那边他就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垂顾他婢女的卑微。经文让我们看见玛利亚对他本身的处境，他清楚知道，他知道自己是何等卑微的。他有为上帝做过什么特别的东西吗？没有。他只不过是个童女罢了。这样，这个天使这样给他说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接下来将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吗？不过我们看30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天使就安慰他，加百列跟他说，玛利亚不要怕，因你从神那里蒙了恩。天使在这里所说的话就一再的印证了上帝是特别的垂顾顾念玛利亚的。玛利亚的确在上帝面前蒙恩，以致接下来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尽管玛利亚不知道，可是所发生的事情必然是会使神得荣耀，也使他因此得益处的，而不是任何可怕的事情。而天使接着就告诉他说，他将会怀孕生子。他不单会怀孕生子，他也会给孩子起名叫耶稣。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会拯救，所以强调的是神必拯救他的百姓。尽管如此哦，这个对玛利亚而言是完全冲击三观的，就对这他原有对什么是婚姻、什么是怀孕，甚至是什么是生孩子等等这些观念，一次过被完全的冲击了。因为他清楚知道说，在这个时候天使跟他说他会怀孕生子的时候，他还没有到怀孕生子的阶段。你可以想象吗？当你没有能力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人家去跟你说，你马上就要做了。完全颠覆了他对怀孕生子、对婚姻的认识。而说实话，当时候如果他真的怀孕的话，哇，将会出现一些很大的，甚至是很严重的一种的反弹跟回应哦。到时候可能他自己会蒙羞，他家人会蒙羞。不但如此， 她跟她这个未婚夫的关系，也或者是丈夫，就许配了这个丈夫的关系，会因此可能会破裂。尽管如此，你看见吗？玛利亚没有说，天使啊，等一下，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没有哦，她就是安静的听下去。而我们也看见呢，天使他并没有去问玛利亚说，怎么样，我跟你说了，你有什么疑问吗？他也没有问他，他也没有去尝试去回答他可能有的一些的担忧。天使是直接的告诉他有关他将要生的这个孩子，这个儿子，因为这个儿子正是天使的信息的焦点。耶稣是加百列的信息的焦点。三十二节，他将要被尊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他将被尊伟大，因为跟他身份相关，因为他至高者的儿子。而这里提到至高者的时候，你再看到第三十五节的时候，那你就提到了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想知道说，这里所指的时候，就指说他是至高的神的儿子。可是呢，提到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不代表说他就比父神卑微或者低于父神。因为在约翰福音的一章第一到第二节当中，经文特别的告诉了我们说，圣父与圣子他们是同尊同荣的，告诉了我们说圣子他也是神。我读给你听哦，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到二节这样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边提到道的时候，是对耶稣基督的另外一个的称呼。而讲到说道与神同在的时候，这边就把道与神，就是把耶稣基督、圣子与圣父区分出来，区分开来，区别开来。不过呢，经文也同个时候就说道就是神，换句话说呢，圣子也是完全的神。接着呢，天使就跟他说，主要把他主大卫的王位赐给他。换句话说，耶稣他不单是至高者的儿子，神的儿子，他同时也是大卫的子孙。啊，如果你回想起之前我们所说的有关于将要应验上帝对大卫的应许的时候，这边就让我们看见了那个关联哦，所以大卫的子孙，这也表明了他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人，他有血有肉，与你和我一样，不过他没有罪，他没有罪。而接着天使就说，他要做王统治雅各家，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他治理谁呢？他的选民，他所拣选的属于他的人。而他的国度呢，是直到永永远远的。透过天使在32、33节所告诉玛利亚的话，玛利亚在这里呢，其实就预先的来了解到了一些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我在这里玛利亚就稍微的看见了，看到了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怎么说呢？我们讲耶稣基督的位格的时候，我们说他是完全神，他是完全人，对不对？不过他却是一位基督。而讲他工作的时候，就看到他的国度是永无穷尽的，没有穷尽的。 或许在那个时候啊，玛利亚在听的时候，她没有时间特别深入去思想这里所表达的那神学方面那深一层那丰富的含义。可是呢，对今天的信徒而言，当我们今天有机会来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更加的了解到耶稣是谁，为何他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而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又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说，从一开始上帝就是让我们清楚的看见了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与完全的人。而这个是清楚的否决了那些误解圣经而认为圣经当中误解以为说耶稣基督可能只是纯粹神不是人，或者纯粹人不是神的这种错误的观点。就从耶稣基督他降生以前，上帝就让我们看见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而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其中一个的基石，一个的核心的一个的教义。上帝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罪人唯一的救主，并且他吩咐世上所有的人都来求告耶稣基督的名，因为唯有求告耶稣基督的名才能够得到救恩，才能够罪得赦免，才能够免去那永远的刑罚。所以在救恩跟永远的刑罚之间是没有第三条路的，要么就是永远的得永远的生命，要么就是永远的刑罚。人无法为自己造另外一条路，唯有基督他能够拯救，因为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就因为他是完全神完全人，所以他能够在世上过了一个他在世上的生活是没有罪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没有罪，他在世上所过的生活，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荣耀神。不但如此，他因为是完全人的缘故，他能够代替我们的位置，代替我们来死在十字架上，成为那完全的祭物，因为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你看，如果我们讲说一个人代替另外一个人死，顶多就是我顶替他，可是一个人代替众人死，一个人能够吗？不能够，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他的价值是无限的，因此他能够为着他的选民代赎每一个选民。所以上帝我们看见他是完全基督是完全神完全人，这是何其重要的。所以基督就为着选民付清了一切的代价，没有留下半分是我们必须自己去偿还的，没有。我要记住哦，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罪而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们的罪钉在了上面，以致当我们来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就免去了永死，我们就免去了永远的沉沦，也因此我们能够来爱神。约翰一书的四章十九节告诉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非常好哦，神先爱我们，而神的爱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清楚的显明了。我们知道这一切，如果基督只是完全神而非人，或完全人而非神，这一切都不可能。因此当我们知道我们被提醒到基督是完全神完全人的时候，我们心里应该充满感恩，我们该向神来赞美感谢他，因为他的爱对我们就是如此的深切。对于耶稣基督的 位格和他的工作，在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看得更清楚。不过在现在的这个阶段，我们必须承认的就是，上帝他之所以会把他的旨意向玛利亚显明，因为他就是乐意如此的来做。因为上帝这样做，就是为了使到玛利亚他能够更加的能够对基督有个初步的了解，并且也来知道他自己在上帝救赎罪人的这个计划当中他本身的角色。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一起来看玛利亚的回应。玛利亚对，你会发现我们讲出玛利亚的回应，之前玛利亚好像已经回应了，对吗？因为我们看见他惧怕，可是这里呢，却让我们看见他向天使说话了。我们来看一看他究竟说了什么，以致我们能够学习到，我们能够再次来看到基督他如何的道成肉身。如何道成肉身，我们来看今天的正道的第二点，就是神必成就他的旨意。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玛利亚的困惑。在第34节当中，玛利亚听完了就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事呢？我还没出嫁，怎么能有这事？换句话说，他其实是清楚知道天使跟他说了什么，就是说怀孕生子。所以他就说，不可能发生啊，怀孕生子我知道是结婚之后会发生的事情，可是现在还没有结婚，怎么可能呢？就他清楚知道说，天使告诉他会发生的事情将是在他和约瑟的婚姻圆满完成之前就会发生的。他清楚知道说，童贞女不可能生孩子。童贞女生孩子就如同怎么呢？我问你啊，如果今天有个人跟你说，我地上捡了一块石头，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叫这块石头伸出多一块石头？你会说什么？你会怀疑那个人问你这个问题的人，他脑筋有没有问题哦？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这不可能嘛。可是叫一个童女生子，不亚于叫一块石头伸出多一块石头，不可能的。就连在今天，如果一个童女没有借助任何的外力的话，她是不可能受孕的。而另外一个玛利亚可能会想到的一个问题，很可能是她的孩子，就算她生一个孩子怀孕生子，这样是个人类，人类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呢？怎么可能？尽管他没有把一切东西都问出口，不过我们看见接下来天使的解释当中就回答这些问题。天使就告诉他，上帝的计划将如何成就在他的身上，这些看起来不可能的一切，上帝会如何把他给挪去，使他成为可能。所以在第35节，天使就告诉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在这里呢，我们读到圣灵临到的时候，如果你对旧约圣经有一些的熟悉的话，你很可能就会想到在旧约当中有很多时候会提到圣灵临到，圣灵临到，对不对？圣灵临到。我会给你们提出一个人做例子，我们看到他有三样事情，不知道应该是三起事件提到圣灵的临到。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谁呢？参孙。大家对参孙有印象吗？大家印象就是他很力很大哦，很有力。所以参孙呢，这个人在四世纪当中有这样的记载，我会读出三段经文给你们听。在四世纪的第14章6节的上半节就说， 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长孙，他虽然手里没有武器，竟把狮子撕裂，像人撕裂山羊一样，山羊羔一样，哇，有力！啊，上帝赐给他力，对不对？啊，然后四世纪的十四章第十九到第十九节的上半节就这样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参孙就下到亚什基伦，击杀了他们中间三十个人。哇！所以上帝的灵临到的时候，他同样就能够做到通常人家做不到的事情，对吧？哇，又是力量哦！你再读到第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四节的时候，就说到参孙来到西利，腓力士人就呐喊着出来迎接他。耶和华的灵大大临到参孙身上，他臂上的绳子就像被火烧的麻一样，他的捆绑都从他的手上落下来。哇，就是他原本被抓住，对吗？哇，根本是挣扎不开的。上帝的灵临到的时候，他却突然间能够出来了。上帝使到他脱离他的困境。所以我们看参孙的时候，讲到上帝的灵临到的时候，哇，他就变得有力，能够做特别的事情。而在这里呢，我们在读到上帝的灵临到玛利亚的时候，我必须说的是，就是类似的事情发生了，不过比参孙更加特别。类似不过更加特别，类似是因为圣灵特别临到在他身上来工作。更加特别是什么呢？哦，上帝不单单是不是纯粹的给他力量，能够哇去突然间很有力生孩子，不是哦，对不对？不是很有力然后怀孕，不是这样。经文却告诉我们说，是圣灵临到玛利亚的时候，上帝的能力就会覆庇玛利亚，而因此呢，就使到他在他里面，就使到耶稣基督在他里头受孕，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不是透过我们所了解婴儿出生的方式，而这个奇妙方式，耶稣基督就出现在玛利亚的里面了。而出现的时候呢，就如同一个普通的婴孩一样，就会随着时间，随着母亲怀孕的时间而逐渐的肉身逐渐的成长。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吗？有没有听过旁边的人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上帝特别的一个作为。这个是个人来对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上帝却使这不可能成为的可能，因为上帝的能力，上帝亲自使到他所写没会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上帝亲自使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那将要生出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边讲到耶稣基督是那圣者的时候，这就一再印证了耶稣基督的神性。他是圣者，他是神，并且他的这个身份一再的提醒了说，他必然就是玛利亚必然会怀他，并且必定会把他生出来。我们要留意的就是，不是玛利亚有一天向神说，神啊，你能不能让我做耶稣的妈妈？哦，没有哦，不是。他为什么会成为耶稣的母亲呢？因为上帝拣选了他，上帝拣选了玛利亚来成为他独生爱子在这世上的母亲。不但是拣选了 玛利亚作为他独生爱子的母亲，上帝也主动的把他的爱子赐给了罪人，把他主动把他爱子差派到这世界上来，为罪人，我要拯救罪人，为罪人而死，来拯救他们。不是因为罪人很可爱哦，不是因为罪人很值得他去拯救，不是因为说到他知道这些罪人有一天会做好事，所以他就先拯救他，不是哦，而却是主动的知道说他明明不可爱，明明所该受的就惩罚，但他却怜悯了他所拣选的人，把基督赐给了他们。圣经让我们看得很清楚，罪人的下场是面对永远的刑罚。可是当上帝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的时候，却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把这刑罚都给挪去了。我们觉得这理所当然吗？哦，你想一想哦，如果今天有一个连续杀人犯，哦，他如果有个法官说，好，这个杀人犯已经改过了，我们把他放出来，哦，你会做什么？哇，我们通常会讲说，哇，有没有搞错？为什么会把他放出来？连续杀人犯，这种不是该关很久吗？而就算是真的放出来，没办法情况下，在一些国家没办法放出来的话，人们会想办法说要去留意这个人。为什么？因为人家忘不了他做过的事情，担心他会重做。我们会认为说，哇，这个这样，你有注意到吗？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人，我们都认为说他是不可赦免的。我跟你讲啊，在神的眼中啊，罪人是，当我们讲到罪人的时候，在圣洁的上帝眼中，我们所该受的就是永远的刑罚，永远啊。可是呢，当上帝他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当他把耶稣赐给我们的时候，他不再记得我们的罪。诗篇告诉我们说，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使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么的远。而更加重要就是，当上帝把耶稣赐给我们的时候，他同时也把圣灵赐给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说一个杀人犯，或许从外表上看起来改变，可是本质上呢？圣经却让我们看见，当上帝改变一个罪人的时候，不是从外在，而是个内在的质的改变，而是一个内而外的改变。就是因为他把圣灵赐给了我们，他也使我们成为了圣洁，他也在使我们成为圣洁的当儿，也赐给了我们能力来追求圣洁。所以这就是上帝在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的生命中所完成的奇妙的作为，这上帝特别的恩典。这也是因为上帝把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所以从刚才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一样事情，就是当上帝把他的旨意向玛利亚显明的时候，上帝也让玛利亚知道他必成就他的旨意，他必定使他旨意完成。所以耶稣基督，玛利亚将会怀耶稣基督，将会把他生出来，而耶稣基督也最终也必为罪人死而复活，拯救所有信靠他的人。啊，当我们看接下来经文的时候，从36节开始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上帝特别给了玛利亚额外的凭据， 让他清楚知道说上帝必然成就他的旨意，就是必然会成就那在人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而上帝把他的眼睛指向谁呢？以利沙伯。为什么以利沙伯呢？啊，如果你对上一次我们讲到有印象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以利沙伯本身啊，他不能生育，人家都不只是他知道自己不能，全部人都知道他不能，所以他经文就说他被称为不生育的，谁都知道他生不了。不过天使却告诉他说啊，这个生不了孩子的却已经怀孕六个月了。六个月。为什么天使特别告诉他有关于以利沙伯，尽管以利沙伯的经历很特别，为什么是以利沙伯而不是别人？因为以利沙伯是他的亲戚啊。当他告诉他这个亲戚，他所认识这个亲戚就连他不能生育都生育的时候，连不可能的都成为可能的时候，这使到玛利亚有机会可以去跟他亲戚求证，对不对？如果是不认识的人，你要求证不容易哦。亲戚的话你一定可以求证，你可以去问他，哎，哇，是不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个将会给他一个额外的一个凭据，让他更加的确定上帝的话语已经很重要了，他更加的确定说啊，的确就是这样的。以致呢，他能够更加的来依靠主，更加全心的来信靠说上帝为他所做的这一切，所成就这一切必然是美好的。而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哦，天使就提醒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在神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在神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上帝他必然成就他的旨意，他必然成就他圣洁的旨意啊。当我们回顾整个的救赎历史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清楚的从圣经当中，我们能够清楚的来看到神的的确确是差派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罪人死而复活，并且来完成来成就了他的旨意。而既然上帝拯救他选民的旨意已经完成了，这样我们也清楚的知道，就是我们所领受的这救恩是不会失去的，因为已经完成了。难道基督完成的事情有人能够使到他再反掉吗？能够把他推翻吗？哦，不可能哦。而基督他也如此的向我们保证，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那为把羊群赐给我的父比一切都大，也没有人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里夺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而这就是临到我们的恩典，因为在神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而当我们把眼睛再次放回到玛利亚身上，放在以利沙伯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圣经的记载当中看见，而是无误的记载当中看见上帝对他的子民的恩典和怜悯就是如此的长存不改变的。所以圣经多处的告诉我们说，神的信实永不改变，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永远。所以当我们读上帝的话语，或者听他的话语被诵读宣讲的时候，上帝在向我们说话，上帝也必然会借此来激励我们，扶持我们， 使到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能够持续的走下去。所以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哦，就是第三点，今天正道第三点，当遵行主的旨意。既然我们知道说神他必然会成就他的旨意，我们就当顺服去遵行他的旨意。玛利亚现在已经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的事情，对不对？事情还没有发生，他就知道说哦，接下来将会发生的。我们每个时候都会认为说哦，知道了或许比较容易哦，真的吗？啊，知道会发生的事情真的比较容易去面对吗？如果说你知道会发生的事情是好的，可能很容易去面对哦。比如说你知道说有个亲戚来告诉你，他说哎呀，我已经老了，我会把我的大笔的遗产全部留给你。哇，你会说哇很好嘞，你会很期待这个事情的发生哦，对不对？啊，你会说哇，这样好事来等待着我。可是而且如果你的老板跟你说哇，你工作做得非常好，下个月你开始我会给你升职加薪。哇，你会说哇，这么下个月还没有到，哇，这么等了这样久，哇，今天才7月1号，哇，这么8月1号还没有到，你会希望快快来。你知道当他好的时候你会希望他快快到。可是如果你知道说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是很有挑战性的，你会怎么去面对啊？如果你发现说哎呀，你今天早上老板见你的时候你被安排了去接待这个客户，你出来跟同事说的时候你同事全部摇头就跟你说自求多福啊，你会很期盼说哇，我终于接到这个客户了。可是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周末你不是很高兴呢啊？如果你知道说哦，接下来将会是业绩最繁忙的时候，哇，一个礼拜至少有5天不用睡觉，哇，你会不会很期待说哇，终于来了，我接下来这7天我终于5天不用睡？你不会。尽管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会去期待它，因为你知道困难重重。所以你知道说如果接下来你的事业会受到危害，你可能会失去你的事业，你会怎么去面对呢？期盼吗？而如果你的生命受到威胁的话，你会怎么去看待呢？或许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啊，我们的新加坡这个处境当中，很少人的生命会受到威胁。可是对玛利亚而言，的确是有这个可能哦。的确是有这个可能的。你可以想象到，如果一天有人发现说他还没有跟约瑟完婚的时候，他就已经怀孕了，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认为说他们怎么看待他？如果他跟人家说有天使告诉我说我怀孕是因为上帝要使我的孩子是神的儿子，你说有人会相信他？你说他有信心说人家会相信他吗？人家会怎么看待他？难道人家不会认为说这个人肯定是犯了罪，然后找这种荒谬的借口来逃避责任吗？请问他所犯的奸淫是什么下场啊？如果他所身处的环境，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他们都反过来指责他，请问生活还能过下去吗？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说他犯了10戒的第7戒，而如果约瑟看到他说哎，你为什么怀孕，怎么办？玛利亚会怎么回应？38节告诉我们，他说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换句话说，他完全顺服 他完全顺服。你看见吗？他的信心是何其大。我们能够想到的问题难道他想不到吗？可是他却怎么回应呢？他不是说，哎呀，你跟我解决这些问题我再来做吧。他没有跟我说，他也不是说，哎，你给我一点时间了，然后我去看伊丽莎伯，看他是不是真的怀了孕，我们再来谈。没有啊。而在圣经当中却有例子让我们看见，当神跟人说话的时候，有人是说我不能够了。摩西哦。摩西是我很容易去想到的一个人，摩西。为什么呢？因为当神差派他回到埃及当中去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时候，他去跟神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哦。然后神就告诉他说他会使到他能够做一些的事情，以致成为印证，让他们看见就相信。做什么事情呢？第一就是使手杖变成蛇，然后再变回手杖。然后第二就是摩西的手长满了大麻风，然后又恢复过来。为什么这两个事情呢是使到人家会信呢？特别是第二样呢，因为是当时做除非上帝恩待是做不到的，这是人为不可能做的事情。我可能把这边的花变成蛇嘛。啊，就算我是魔术师，我还要把蛇梦藏在哪里，对不对？可是他不是藏了一条蛇然后把蛇丢出来的。看他在埃及的时候啊，真的在那边说那个埃及人就做了，就尝试用他们的方式去做的东西。可是摩西不是把东西收在一边然后突然间丢出来，然后看起来好像是做成了。而神还告诉他说，如果前两样他们都拒绝的话，他可以使河水在旱地上变成雪。哇，上帝会使到他做不可能的事情诶，把水变成雪。哇，那个哇，照理来讲摩西应该是哇好哇，我直接去。可是他却说他就换了一套，他说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主啊，请你差派你愿意差派的人。然后接下来经文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耶和华向摩西发怒。最终摩西还是去做了，最终还是娶了。可是却跟玛利亚不一样。玛利亚是带着个完全顺服的心去做了。因为他是马上的回应说，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为他知道他是神的婢女。他并没有让他可能心里头所拥有的任何的困扰拦阻着他。他完全的来顺服神。他确定，他知道说只要他顺服上帝的话，无论他看起来有多少的拦阻，上帝都必定能够把他的拦阻给挪去。挪去除掉他，并且会使一切最终使神并且得荣耀，并且使大自己得益处。我们看了这段经文之后呢，在同一节的结尾就说到天使就离开他去了。玛利亚的回应，那我们问着我们会怎么样的回应呢？我们对上帝的旨意会有如何的回应？我们会顺服，我们会很乐意的顺服上帝的旨意吗？因为我们清楚知道说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吗？或许人会问说，哎呦，你这边讲你说要顺服神的旨意什么意思？上帝今天就不再像那时候一样，当时他是直接跟玛利亚说嘞，他是特别给天使跟玛利亚说话，今天他没有这样做了。像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哦，的确哦，的确，今天上帝没有在这样做。像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呢？不是在家里每天在那边等天使来，突然出现哦，然后告诉你你该做什么，而是来读他的话语。哦，要来读上帝的话语。来读圣经， 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说，他的旨意已经在圣经当中显明了，已经在圣经当中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个呢，当你读一些神学书籍，你就会看到他会把它称为上帝显明的旨意，或者另外一些神学书籍，你会有看到同样的类似的字眼，他会讲训令式的旨意啊。而我们看一段经文哦，《生命记》29章29节，就让我们看见了何为上帝显明的旨意。经文就说到，奥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只有显露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律法上的一切话在哪里呢？我们刚才也读了十诫，对不对？啊，我们都发现十诫当中就把上帝的律法让我们清楚的看见，并且当我们来到新约当中的时候呢，新约有多处经文都让我们看见，十诫本身的重点强调的就是要爱神、爱人，并且是具体的告诉我们该怎么样的爱神、怎么样的爱人。所以当我们提到我们要来遵行主的旨意的时候，就是在遵行他话语当中的吩咐、他的诫命、他的律例。而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好像玛利亚他也是面对挑战哦，我们当持续坚持到底，而不要因为碰到困难而感到沮丧，而因此就选择妥协。我们要坚忍到底，因为我们必然会面对挑战哦。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一切都好好，天色常蓝哇，所以你遇到挑战的时候你要心惊胆跳哦？不是哦，上帝很早就预备了信徒，让我们看见当我们立志在耶稣基督里要过敬虔的生活的时候，遭受逼迫是无可避免的，是必然的。看经文说必遭受逼迫，所以不要因为面对逼迫或挑战而感到惊讶，反倒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来求恩，来去遵行他的旨意。因为主在圣经多处当中是如此的应允我们，告诉我们他必然会帮助我们。你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我深信那在你们中间开始了美好工作的，就指神哦，到了耶稣基督的日子必成全这工作，就上帝必成就他的旨意，上帝把救恩赐给我们，他必定保守我们到底。有困难吗？有。可是上帝会保守吗？会。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上帝也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就是恩典会被施出来，会临到的宝座前，为的就是要领受怜悯，得到恩惠，作为及时的帮助。及时的，你会发现有时你跟你朋友说，哎，你来帮忙我，你在没有空，或者有空来的也不懂怎么帮，或者在有些时候他们的确是帮得到。不过上帝却告诉我们说，他会给我们及时的帮助，无论是给我们智慧或透过别人来帮助我们都好，上帝必然会帮助我们，我们来向他求。不但如此，在这个经文处处打错了齁，应该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那边是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完全成圣，又愿你们整个人灵魂和身体都得蒙保守，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无可指摘。那呼召你们的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那呼召你们的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的确，上帝他会保守我们，我们的主必然会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他的面，因为在他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而他必然会成就他的旨意，他所应许我们的，他必然做到。不单是照顾我们，就连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如此。耶稣基督他把自己给的生命给献上了，为谁而献上？为他的选民而献上，就是使到他每一个选民最终都得到永生。而这对我们这个重要的提醒，因为我们传福音的目的就不是去算人数多或少，或者说我这一生我向多少个人传过福音，有多少人信主多少人没有，我们就说哇你比我厉害，因为你传的比较多，或者哇你比我厉害，你信主的人比较多。不是，我们该做的不是这样，而是单单忠心的来传福音，而是把上帝赐给我们的每一次传福音的机会都紧紧的把握住，把福音带给身旁的人。而当我们遇到挫折，就是当我们看到我们给人传福音，人家不愿意来信靠的时候，我们要持续的坚持祷告，并且持续下去。因为耶稣基督他应许我们，他告诉我们说，凡父赐给我的人，他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丢弃他。如果既然基督给了我们这样的应许，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该勇敢的去传。所以你发现吗？我们的救恩何其宝贵！上帝对我们的照顾，不单是永恒的，也是现在的，应该是说是从现在直到永远的。所以有需要的时候，快快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把我们的一切的需要都交托给他，因为正如彼得前书5:7的告诉我们的，因为当我们把一切忧虑卸给神的时候，我们当这样做，因为他顾念我们，他顾念我们。所以我们不单要天天来为着自己来求恩，就是帮助我们来顺服他的旨意，我们也当天天为着我们身旁的人，也求主同样的使到弟兄姐妹们跟我们一起，是带着一个喜乐的心，一个渴望的心，来遵行神的旨意，来认识他，来亲近他，因为在他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在结尾的时候呢，我想跟你们再分享一下有关于我外婆的故事。当我外婆年纪渐长的时候，他的在世上的最后几年的时候，他患有老人痴呆症。到什么程度呢？他跟我住在一起，就跟我一家住在一起。不过有些时候他却认不出我。哇，认不出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伤心哦，对不对呀？不过却让我受到鼓励的就是一样事情。他尽管他忘记了我，不过他每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或者我常常看到他，他嘴唇一直在动了。为什么？我从后才发现，他忘记了我，不过他却没有忘记住。老人痴呆了，记不得了，忘了我，不过他却没有忘记住。主保守了他，使他依然记得主，把他的需要都常常的带到主的面前来，特别是身体的软弱交托给主。所以在外婆身上再次的印证了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以及他的保守。而他如何把救恩赐给了我的外婆，他也的确成就了他的旨意，保守他，直到他见主面。所以这再次提醒了我们，在神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所以同样的，他必然会领导我们一生，直到我们见他的面，直到我们与他与众圣徒在荣耀里永远的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因为你是显明你的旨意，并且是成就你的旨意的主。感谢你，我们的救恩从开始到永远都不是建基在我们身上，不是我们在维持着，而是你这成就应许的主在维持着一切。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主你是如此信实，并且是慈爱永远长存的主。求你就帮助我们，当我们晓得，让我们认识，更加的认识你的话语的时候，认识你的旨意的时候，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慕并且邪恶性来遵行你的话语。主，我们晓得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主啊，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快快的来到你面前，常常寻求你，因为主你必定扶持我们。我们晓得在你里面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主啊，在这新的一周，让我们能够操练来更加的仰望依靠你，无论在工作、在家庭或在生活其他各层面，让我们的学习更加的来亲近仰望你。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